啊，应该是在最后一章第六章了啊，不是第五章了。第六章这边我大概是我看一下页数，然后你们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好，大概是286页，286页到最后吧。这边大概是我主要所说的，286到最后。那现在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既然谈到主要从历史的回顾，然后从一些模式来看到底一个文化的更新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到佛教怎么样在中国发生影响，然后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这个西方文化。那因此我们今天主要谈的这一堂主要谈的是，如果我们更具体的来讲，中国文化如果需要更新，中国文化的哪一些地方需要更新？那这些需要更新、需要加强的这些东西当中，基督教又提供了什么？那么基督教能够提供的，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比较忽略的，或者没有的，或者可能这方面比较有点偏差的，那么才可能是说基督教能够对中国文化的里面提供一些影响。那么我个人一方面从许多的这些学者他们也都探讨这样问题，包括基督教徒，包括非基督教徒，那么也包括像杜维明啦这些学者，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学者叫刘树先，他也是台湾出来，然后在美国在教书，在香港教书的。那么他们大概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个基督教对于未来的21世纪以后的新中国文化，他们认为应该要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慎重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基督教这个宗教思想当中提出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学者，包括杜维明，包括刘树先，我说的这些是非基督徒，他们大概的结论也都归纳成这两点，一个是人性论，一个是我叫做宇宙论。人性论当然是提到人到底是什么，性善呢，性恶啊，这类的问题。那我们当然中国人是知道，中国人是比较倾向于人性本善的这个概念。那基督教因为有人有原罪的概念，所以因此就产生一个需要去彼此对话了解的一个东西。那么宇宙论的意思是谈到是不是天外有天呢，那中国人概念是无神的概念，基本上传统比较接近无神，或者是泛神论。无神论大家知道什么叫泛神论呢，就是万物皆是神，或者说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树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神的一部分，所以泛神论也几乎等于叫做自然神论，整个自然界就等于神，那任何自然界的一部分都是神的一部分，叫泛神论。那中国有传统有这种泛神论的概念，所以阴阳啊、五行啊，然后有一些这种各种鬼神的概念啊等等。但中国人是非常少这种因为创造的超越的神的概念，所以这个来讲产生差异，但也可以产生一个对话的。那等一下我会详细的来说明。那么第一个谈到人性论，那么中国传统的人性论基本上我说偏向于人性本善，人性本善。那当然在我们这几本书里面，人性论其中王世军他就写了一本比较人论，他里面很详细的讨论到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的这个思想当中对人性是如何，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荀子怎么说，王阳明怎么说，朱熹怎么说，哇，洋洋大观。那么基督教怎么说这个一个人性论的问题。那我简单的来说，到底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因为这个是一个在中国的中国的人的这个思想家当中就已经是争论很久的了。那么事实上性善和性爱性恶的争论不仅不应该说是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基本上来讲在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有这个矛盾。那所谓的性善特别是以孟子做代表，那孟子是认为人有四端嘛，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等等等等，所以他认为说人性本来对于是非善恶 真的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证明人性本善，这是孟子的概念。那么这也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受这个概念。性恶说又怎么说呢？性恶说是孔子的这个嫡系的子孙叫做荀子，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在当时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时候，有另外一家的人叫做杨朱，杨朱的人是有一个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无不为也。就说，所以我们知道一毛不拔，你说吝啬啊什么的，他就说拔我一根毛要帮助天下，我也不干，就是一根毛都不干。那他的概念就是人不自私，天诛地灭。那么荀子的概念也差不多，他说自私是人性的本，人类的本性。所以呢，因为是自私，所以是性恶。那所以呢，他引用孟子的观点，孟子不是说，哎呀，看到人在淹在水里快要死啦，小孩子快要淹死啦，所有看到人心里都有恻隐之心，都会为那个小孩子，为他的父母啊，觉得哎呀，可怜啦，可怜啊，对不对？孟子也都觉得可怜可怜，所以孟子说，你看，不是人性本善吗？荀子呢也看到了，可他说人性本恶。为什么呢？大家都看了看了看了，可怜啊可怜啊，就没有人下水啊。所以你知道性善和性恶是看什么呢？孟子所看的是良知，就王阳明是说良知嘛，你知道什么是善恶嘛。那孟子因为人有良知，所以说人性本善。荀子呢是从行为面去看，人所做的都是自私的，你知道是知道啊，你做不这么做的，那所以呢，从行为面来看，人性本恶。所以如果说性善或性恶，理论上在中国传统思想家的争论来讲，就不一定是都是人性本善的。不过不可否认，一直到今天，人性本善还是主流派，那么性恶论呢是非主流派，有意无意被排斥在旁边去了。可是有趣的是，荀子是因为性恶，主张性恶，所以特别强调守礼，守礼。所以这个儒家不是强调礼节吗？孔子就提到礼，可是最强调礼的是荀子。他就是说，如果从管理学，我不知道当年有没有学企业管理的，有些企业管理的吗？对吧？你要学企业管理的话呢，这个在企业管理方面，或者说学这个领导统御方面的这种理论的话，管理学有一种理论是关于说你做领袖的如何领导你的部署，特别在公司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一种理论叫做X theory Y theory， 现在有一个 Z theory。 什么叫做 X？ X theory 就是人性本恶。 X theory 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懒惰鬼，每一个人都想偷鸡摸狗，每个人如果不鞭策一下，他一定会乱搞。所以呢 ，X 店里的这个管理员呢，做经理的人呢，上班每个人打一张卡，然后有个时钟，砰砰，几点钟上班，砰砰，几点钟下班。然后呢，这个老板每天就插了个手啊，跟你们在这个在国内也是一样嘛。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在后面走来走去，看你在干什么，然后从背后这样。你写什么？哎，这叫做 X theory， 因为人都是坏人，你们这些人都是偷懒的，每个人一定有什么东西，说看看你们，搞不好还派几个打小报告的啊，整理一些黑材料的，什么 X theory？ 基本假定就人性本恶 ，Y theory 刚好相反，人性本善，人人都是好人，所以呢，尽量让他自由，所以上班呢，他们有弹性时间制。你高兴几点上班都可以，那当然不能说高兴几点上班、高兴几点下班都不上班了。他是说弹性上班，就是说你每天上班八小时，你要早来早走可以，晚来晚走可以，今天不来明天再来可以。他规定比如一个礼拜工作四十小时，你自己怎么配都可以，四十小时。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不怕你偷鸡摸狗呢？人性本善嘛，人人都有尊严嘛。对不对？万一你被他抓到了，多难看呐、啊！所以不会的，每个人都会自己要求自己，这个 Y theory， 这个就是人性本善的理论引发出来的管理学。 那后来又有个 Z Theory， 这 Z Theory 是日本人。那当然他这个 Z 呢有不同的典故，一种典故就是说跟禅宗有关的 Zen， 因为禅宗的英文叫 Zen， Zen。当然他这个领导管理方式跟 X 跟 Y 都不太一样，但是跟禅宗说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日本人就说 X 给你用了 Y 给你用了，剩下什么 XYZ， 所以他叫做 V Theory。 那 V Theory 其实他是用群众心理学的方式，不假定人人都是好人，也不假定人都是坏人，人呢是有心做好人，可是常常会做坏事啊。这 Y Theory V Theory 有另外一套，但我意思就是说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好，基本上会这个概念会的确在影响到什么呢？管理，甚至影响国家政策。但有趣的是，人中国人呐、啊，一方面我们都强调，一再强调人性本善，可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啊，一向是 act theory， 对对对，你要出过国盖多少章啊？每个章都盖，这盖又干什么？你是好人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好人？你证明给我看，你是好人。好了，我就盖一张。然后村里盖不盖一张，哇，这个学校领导盖不盖一张，那盖多少张啊？每个都要说你是好人吗？那假定你是坏人嘛？哎呀，这个章盖很多。那么像美国他们这个有信用卡，对不对？一张信用卡啊，信用卡你可以先花钱再来还钱。那我们在想，那万一我花到了该缴钱那一天，我搬个地址换家搬家了，不还钱怎么办？那不得倒闭啊？当然会啊，可是到这种例子不多啊，所以银行是算好的，2%是坏人，98%是好人。我记得1980年刚开始有一批这个大陆访问学者，还不是学生，来美国，1981年左右。那我们那时候也接待了一些人，然后带他们去买东西啦，干什么？有一次有两个不知道是这个西安交大还是哪里的，反正几个教授来了，我们带他去逛。第一次去逛什么呢？就是逛那个，就是普通的，不是大店，是普通店，就卖吃的，跟卖一般日常用品。在美国叫 drug store， 但实际上不是小杂货店，是蛮大的那个连锁店。那当然是东西琳琅满目，那就摆架上嘛，哈。那你知道在国内都是这个柜台的这样，那买什么？我给你拿，哪有你自己去拿的，对吧？所以他来到一个印象就是说，哇，东西这么多，然后随便你摸，随便你拿。所以他在摸摸拿拿的时候，他一直在东看西看。我说你在找什么东西呢？啊，不是，我们不是找东西，我们在找人。我说你找什么人呢？他说这么多东西摆在这儿，也没人管啦、啊。那人不都口袋里不都摆啦、啊？他说你们出去付钱的时候，要不收收口袋的？我说没有，这哪有人收口袋的？如果说你这百货公司，你这种出去除了收钱那边，还有人去摸你口袋，像那个航空，这个飞机场还跟你这样试一下的话，哇，马上有人要跟你吵架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没有，我说没有啊，我们倒店了。他说如果在中国开这样一个店，人人都进去随便可以摸，然后每个人手袋不摆多少东西都出来，然后一个东西也没拿，也没付钱，那每一个人进去出来还得了？他说那有没有什么照相机啊，偷偷给你照啊？我说有的有了，那是怕小偷啊什么的。但是那家店我说没有啊，后来我们准备看了看，真的没有啊。哎呀，两个人无法相信，为怎么会这种事情呢？在我们中国绝对不可能这样子的，绝对倒店的。我就生气地跟他讲，我说啊，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我们的制度呢是假定人们都是坏人，美国的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圣经的观念，人人都是罪人。哎，可是这个制度呢，又信用卡，又是开架式的，这个东西好像人人都是好人，对，很讽刺嘛，反过来的。其实呢，你就发现人性是什么，就会影响很多法律制度的。那中国人很强调人性本善，但是我说实际的运作又不是完全这样。那么强调人性本善的话呢，也自然而然因为强调人性本善，所以像佛教，尤其我说为什么中国文化改造了佛教的意义，就是说佛教已经不再是原来佛教的本来面目了，受中国文化的强烈的影响。那么特别是提到这个佛教有一种叫做佛性论，或者叫心性论， 就是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啊不是只有人哦，是所有的动物啊什么都有佛性，甚至不是动物，石头山川树木都可以有佛性，那何况是人呢？就人人可以成佛啊。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中国佛教的最大的特色。那所以谈到中国佛教，大概所有的学者都会提到这个心性论或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为什么一直强调是特色？因为印度佛教没有这个，就原来原始佛教没有这个，就表示说这是中国文化彻底改造佛教之后的新产物。那怎么会引进佛教的呢？就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思想当中就有人性本善的概念，人性如果本善，那么今天如果我做的是不是善的，就表示说我的这佛教的说法叫做本来面目，也就是本善的这个面目被污染了，被遮蔽了，佛教叫无明，就你看不见，所以我做出来的不是我的本性，是一个外面引进来的或者污染的本性。那因此在佛教的概念，尤其这个中国佛教的概念，所有的修行无非就是让你本来有的佛性或者本来有的光明灿烂的本善的那一面活出来。而且也为什么到后来佛教根本我说像禅宗就最强调这个的，强调这种佛性论心性论的，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于禅宗六祖慧能的啊。那像这些观念以至于在他的修行的方面最后近乎无神论，绝对排斥外力可以救我，外人可以救我的概念。原因就是如果佛性在我里面，何必去外面找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中国的儒家传统谈到圣贤修炼的也是从里面开始的。那么因此佛教受这个影响以后，也就强化了他原来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的这种佛性论的观念。那么但是性善论在中国的社会产生怎么样负面的影响呢？一方面当然我刚刚说过了，在实际的运作方面，说是说性善，可是好像我们的运作制度本身是好像暗示人是性恶的，对不对？这第一个矛盾点。第二个矛盾点呢，因为我们强调人的性善，所以对人生种种的个人的也好社会的这种罪恶的问题我们看的也比较肤浅，我们看的比较肤浅呢，因此我们对于罪恶产生的结果的那种反应也比较肤浅，也就是说我们几乎不是那么样有深刻的一种所谓的忏悔意识。那么这个是东方思想尤其是在中国思想里面我想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位儒家，在台湾的一个儒家叫做韦正通，他本身不是基督徒，那么他觉得这个性善的问题啊，他认为是一个怎么讲，是一种对生命本身很肤浅的一种认识，对人性是什么，对生命有肤浅的认识，因此这种性善的概念对于人生中各种的苦难的原因以及人类的罪恶没有深入的剖析，也就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对策。所以碰到人生痛苦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刘晓峰会常常强调好像中国人追求的是逍遥，你到最后痛苦的时候怎么办？只能逍遥了，出家了出家，下海了下海。其实很有意思，下海第一个下海的不是别人，就是孔子啊。对，他说不得志的时候就是臣服于海，不下海吗？所以我们现在都效法孔老夫子的榜样，我们都下海去了。那所以对人生的痛苦来讲，其实从政治层面来讲很有意思，就是说六四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的，也是个打击，但也是个刺激。那么现在他们找到一个很有效的对策，就要让这些年轻人不要去搞民运啊，不要搞民主啊，最好的方法是大家都去下海。那大家下海以后，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下了海呢那更别说了，对，江湖都身不由己，那海比江湖还大啊。所以现在呢你看这几个搞民运的除了少数几个人还在摇旗呐喊以外，大多数人都下海了， 经商的经商，赚钱的赚钱，忙得不亦乐乎的啊，忙得也蛮挺痛快的，就没事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人对于罪恶对于苦难看得很肤浅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找别的出路，就把它消化掉，消化掉，找别的路就解决掉了。那么佛教，台湾最有名的一个佛教大师叫做圣严，圣严是这样，因为他是台湾有一个有名的政治界人物陈履安，陈履安是陈诚的儿子，在我国内呢叫太子党，他是另外一种的太子党，那么也竞选过总统的，他信佛信得很诚，圣严法师是他的老师，是禅宗的，在台湾佛教界很有名，他学问也不错的，但他说了一句话哈，在他看来，他自己是佛教界的高僧了，他说他很感叹的说，佛教啊似乎都是在歌舞升平的太极盛世啊才能够大行其道，台湾现在就这样，台湾1980年代开始，哇，佛教大盛，可在苦难的时候佛教不会盛，太平盛世的时候，唐朝也是，唐太宗之后，哇，佛教大盛，因为什么呢？歌舞升平嘛。他说因为佛教啊好像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呢，这些佛教很多东西啊几乎是人生的清凉剂，不是解决痛苦的，是清凉，就是说哎呀赚钱赚的够多了，觉得哎呀赚钱够很多，生活也好忙啊，哎呀找个地方像好像要消消暑一样，那热昏头了，因为赚钱赚的也热昏头了，哎呀都是好的事啊，所以他并不是真正在苦难中悟出人生的道理，然后去领悟佛家的道理，相反是太平盛世，然后在这个时候觉得良心好像有一点点不安，所以在台湾啊，那个圣严法师最有名的是禅宗，所以他们有一个修炼的方法叫做打禅七，禅七，禅七的意思就是禅宗嘛哈，七天坐禅叫打禅七，我们这个有点像打禅五，我们礼拜天来，第二礼拜五回家，五天。他们禅宗的话七天，而且啊，你我不知道你会有人觉得，哎呀，这个program太多了，从早听到晚啊。其实这个是很轻松的，下午都自由活动哎。哎呀，这个还看什么海洋世界，天下那么好是吧？下次啊，有机会，我当然不是建议你，不过你老去试试看，去打打禅期。他们禅期怎么做呢？很有意思，早上六点半起床，林大妹六点半起床了哈。禅期的话，六点半就起床了，敲钟了，别人都起床了啊。当打禅期的人本来是给和尚的，那台湾现在很流行的都是工商业、政治界的有名的人。啊，那就说嘛，做清凉剂在这里，前面赚的够多了，哎呀，每一天赚100万的，哎，去打禅期，早上六点半就起床，然后呢，吃个非常简单的早饭啊，当然不会又是水果啊，也没那么好的，因为这个出家人嘛，你要吃什么？你想想看，青菜淡淡，好，早饭一吃完就开始坐禅，坐禅呢是这样，早上十炷香，晚上十炷香。他点一个香啊，一点十炷香的意思就是说，从点到这个香烧完就休息，平均45分钟，一炷香45分钟，早上10个，所以你看几点钟开始，下午再10个，然后十炷香，他一点香的时候，所有人都坐下来打禅，坐禅嘛，坐下来，还有一个席子坐下来，然后眼睛闭着。坐45分钟不能动，哇，那比听课还难啊！那你现在坐了，你觉得还打瞌睡？哎，他的老师傅呢？你就坐在那，有些也是坐在那，对。那你知道禅宗他们有一套说法叫做“当头棒喝”，当头棒喝什么意思？就师傅就是拿一个棒子，当然不是棒球棒了，棒球棒一下去，你脑袋都要开花了。它是有一个板子，这个板呢？这个两个这样，稍微开花板，因为两片板子，所以他一打的时候会这样啪，打了不痛，这声音很大的。对，老师傅就拿着这个板子，他就在一排排在你后面这样晃来晃去，看这个人怎么样，他马上就过去从他肩头上啪啦一打，那个人就噗一下子，哎， 可是这个呢，要轰隆一声一打，哎，有些人呐、啊、就悟道，因为他要顿悟嘛，叫 enlightenment。那个啊 ，yeah， I got it。所以这是叫做，这叫做当头棒喝。当头棒喝是帮你开悟的方法之一。所以那些人在轰隆一声的时候，师傅就啪要打一下 ，OK。所以呢，45分钟，哇，当然坐都坐得累死了。好、啊，一炷香完了，一炷香完了以后跑香，怎么跑香呢？就坐十五分钟，坐得很累嘛。站起来，他跑香去，所有人，因为他们是一个教室这样，一人一个席子，这样一步一下一个就坐30个人，然后起来跑香，那房间比较大，好，全部站成一个圆圈，然后呢开始走动，我先是走的啊，然后他老师傅说走啊，当然还是这样，跟你玩游戏一样，你们就走，还有走。啊，走快一点，哎，走快一点，跑步，跑步，跑跑跑。然后师傅会发口令的哈，他有一个板子嘛，啊，他板啪一打，所有人都啪停下来，不能动，不然不能动。然后师傅马上抓一个人就问：“你现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OK， 有时候这样一问你想什么？哎，那个人就成佛了。对，他也可能会开悟，你知道，就是这样啊。对，反正有的很多怪招。啊，跑香完了，好，又开始一炷香，再坐下去，又点，那再跑，再点，再点，这样。所以早上十炷香，晚上十炷香，哇，晚上还搞到几点、啊？对，然后晚上再吃一个简单的晚饭，晚饭才有讲，他们叫讲经，真正讲的，啊，不是在那坐打坐的。然后讲完大概9点半10点睡觉，6点半再起来，7天，哇，这之类啊。可是问题是啊，台湾现在报名圣严法师的禅期的已经报名到公元2000年之后了，一排啊都排不进去啊，排不进去啊，哇。但你说这样的话，那圣严法师应该很高兴哦，他不高兴，他说啊，来打禅期的人啊，一方面以为啊，打了7天的禅，他真正就开悟成佛了，门都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禅期就是佛，这个和尚，他们经常不断要，常常要打，而且不是打禅期，有时候闭关了3年了，这闭关其实就是每天在做这个。那一闭关3年的、5年的、9年的，达摩是9年面壁耶。哦，都还不一定成佛哎，7天就成佛了，那太容易啊！但是每一个人来都觉得说，哎呀，工商界赚了很多钱啦，很忙啦，对不对？他觉得说我来个7天，对良心也安，然后也说不定怎么样，那很妙的是，还有人打完禅期以后，他们也做见证啊。哎呀，写见证的时候，他说打禅期有什么好处呢？有些人这样写了，哎呀，7天之内，你想想看，他每天都打这个 cell phone 嘛。他们叫大哥大，哎呀，一个人在打禅还要接到生意，所以正言法师他有个规定，一来打禅期报道了以后，他就先收所有人的皮箱口袋，所有的那个 cell phone 通通没收，要不准打电话，不然7天，你看正言坐禅起来马上打个电话，哎呀，那个生意啊300万，哎呀，他搞了半天，所以通通把它收起来。那有些人就写了，哎呀，你看看刚开始头一天啊，不打电话简直是。活不下去了，他说这个生意300万的生意不知道怎么办呢，哎呀，下个礼拜2000万的生意也泡汤了啊，还有都开始坐如蚂蚁，第二天呢没人承认，好了，第7天，对了，他说哎呀，真的是通通泡到外面去了。然后几天之后回到办公桌，回到商场，哎呀，发现7天禅修很好，因为现在做生意的怪点子更多了。所以圣人说，你搞了半天，你禅期是什么？是跟家一点做生意的点子。所以他很感叹，就是说，这简直是好像把这个禅修啊当成这个人生的清凉剂啊。所以圣人他自己的感叹就是说，这种那其实就在于说，如果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是这样一个肤浅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日本。抗战结束，二次大战结束也50几年了，到今天哈，日本就是不认罪耶，这很奇怪，不认罪就不认罪。啊，历史书侵略中国，它叫做进出中国，它只是进去跟出来， 杀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了，还没事，他只是进去跟出来啊。那南京大屠杀他就没有，你拿照片给他看，没有，所有证据给他看，没有。可是每天就告诉美国人，你们炸我们的希诺西马那个广岛，哎呀，那个博物馆啊，哦，大家看的好可怜哦。哎，可是你去问起南京 ，no。所以你会发现，我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或日本政府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不可否认，日本人受儒家思想、中国思想影响很深的。我们甚至有时候说，日本的经济能够发展那么好，是因为儒家的思想。今天很多人在提倡这个，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包括杜维明。所以他们说，东亚经济的复苏跟儒家思想有关。正如基督教思想，引起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跟工业革命。因为这个德国有一个叫 Max Weber， 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他提到说，这个新教，特别是就基督教了哈，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个伦理概念，对工作观念，对于 calling 这种天职的观念。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带来西方经济的复苏。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中国学者在提倡说，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东亚这个所以亚洲四小龙加日本虎，都是受到什么呢？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呢，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可以带来经济复苏，所以搞不好儒家思想可以拯救世界。我是这样看哈。我不否认儒家思想有一些东西对于经济亚洲经济有影响有贡献，那么那些相同的部分其实跟基督教里面对于人生观工作观其实也类似，中国人强调勤俭嘛，圣经上也是一再强调要勤俭，但是我是说如果那个推论是对的，儒家思想影响亚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那么我就要问，日本这种死不认错是怎么回事？它受什么影响？我个人觉得跟这种强调性善论呢、有点关系的。日本人没有什么忏悔意识的，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不忏悔的，我们只有羞耻，我们 shame 就是哎呀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呢？闽南话哈，这个福建人的闽南话这个。羞耻啊，叫做见笑，就被你看到被你笑，所以闽南话叫见笑啊。见笑就是被你看到了，哎呀，不好意思，哎呀，这羞耻。那没看到啊，没事儿。所以事情本身没有绝对的对跟绝对错，只在乎有没有被你发现，被你看到了，哎呀，丢脸啊。所以丢脸比罪恶更重要。这就是麻烦了，这就是麻烦所在了。那他有千百个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做啊。那所以我就说，南京大屠杀这种铁证如山的事情，他都还可以一口否认呢，不认错就不认错，就是不知道怎么讲。那亚洲不是只有台湾啦、不是只有中国啦、那马来西亚啦，反正他在你的地方杀了人也不少啊，当然还是就是不认错嘛。那德国呢？德国就很干脆，认罪啊！每一年献花啊，每一年去承认啊，这我们人也不会再做这种事情啊之类。所以德国的人民也好，政府也好，上下都认为那是错的。日本个人的来讲，我相信我也知道有些日本个人是认罪的，是觉得这是错的。可是政府来讲，或者很多的整个社会来讲，还有很多人并不认罪。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强调性善论以后造成的一个错误，一个危险，因为没有这个忏悔意识。那但是谈到这个性善性恶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忏悔意识跟基督教的原罪观要稍微做一点说明。因为基督教说人有原罪，但基督教并不是说因为有原罪所以人是性恶，这两个并不相等，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这也必须要澄清。因为圣经上对于人性是怎么看呢？一方面他强调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被神所创造。如果你承认神的神性，神的本性是善的，是公义的，是好的，人性就不会本恶。你这个本恶怎么个本法呢？对不对？按照神的本性造的人怎么是本恶呢？所以这里要了解。但是圣经上也的确非常清清楚楚的毫不含糊的说，人类的行为里面有这个倾向于本恶，这个行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就说，我呢立志为善，由得我，我立志为善，表示说我知道是善，而且我甚至立志要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做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做出来由不得我，他下面就说了，那如果我做的不是我本来愿意做的，那就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可你里面的罪也是你啊。所以因此在原罪观的里面是谈到人是原来里面有一个罪性，因此我会行出恶来，但并不因此说我的本性是恶不是善。所以呢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叉子，不过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说哈，人性本善呢或人性本恶呢，我会这样说，人性本，我是把它加一个字哈，人性本来知善，但人性也本来会行恶。所以我说人性本善本恶，我说人性也本善也本恶，不过你不能只是笼统的说又本善又本恶，还有本来又还有恶。我的意思是说，以良知而言，人性本来知善，孟子说的是这个意思，圣经上也同意，因为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有一些人是活在律法之下，剩下叫律法，律法意思就是圣经，也就是犹太人，活在律法以下的人他犯罪当然按律法受审判，不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非犹太人，广义的来说没有读过圣经不认识圣经真理的任何人都是不在律法以下的人，也不按律法灭亡，不是说不灭亡，不按律法来审判，不按圣经来审判。那接下来他就说了，因为虽然那些人没有律法，就他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圣经的真理，但是他的良心会告诉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而且人心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较量，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也因此律法就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他没有一个写下来的律法圣经，可是他的心还是有神的律法，所以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因此如果你要问我孔子会上天堂，我的回答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他上得去上不去的审判的规则是什么，他的良心，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律法，孔子是自己的孔子的律法，孔子知道自己的良心多少，他自己知道他的善多少，如果他知的善能够行出来他可以到天堂，但问题是我不能替他说，哦，他当然他一定上了，他那么好，我不是孔子啊， How do I know， 我也不必替孔子说或替任何人说孔子一定下地狱，他绝对做不到的。I don't know， 反正他就跟神说好了，神知道他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样。所以圣经的概念是你会本来知善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 image of God， 那个神的形象，那个良知，那个善恶的东西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从这点而言你可以说人性本来有知善的本能，可是你行出来的时候呢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你跟神的生命的根源断掉，这基督教概念，你跟生命的根源断掉了，你做不出来，所以你做出来了反而都是恶，就是性恶，就是说性行恶。那么这个比方就好像说如果说一个脑溢血中风的病人，中风的病人 全身瘫痪，半身瘫痪，对不对？脑袋清楚啊，可是呢，你手拿筷子就没办法啊，会抖啊，走路呢歪歪倒倒啦，脸歪半边啦、啊，你想要不要歪也不行啊。所以你脑袋所知道的跟你行为的是脱节了，那什么呢？脑溢血嘛，脑溢血以后那个血使得你的中枢神经跟你的神经末梢被 block 被挡住了，所以罪阻隔了我们的良知跟我的行为。所以基督教为什么强调人要认罪、要悔改、接受耶稣，要先接受耶稣才能生命改变，就是说好像把这个 block 这个挡住的这个罪拿走以后，你才可以恢复功能，你才可以，人家开刀嘛，把脑溢血的血块拿掉，然后你才可以慢慢恢复功能，而且也不是一天之内就恢复。所以开过刀的病人还要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复健，对吧？就是说你还要从动作动作慢慢慢慢才可以，手脚才可以恢复功能，不是一天就可以的。基督教也强调人要认罪接受主以后，他也不是一天之间基督徒就变成圣人了，他很多的过程，他老习惯一些坏毛病要慢慢被改掉。但是如果他不接受神，不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no way， 你没办法叫他改，因为他是在行恶的犯情况之下，你怎么叫他去改正呢？只有他的罪问题被解决了，然后他才开始有可能可以恢复。这基督教对于原罪的概念，所以因此有罪，所以就有忏悔，就这个一个意思。当然今天下午我是跟会跟这个特别是 ISL 的一些同工，美国同工会有一些交通讨论的时间，那其中我会给他们一个 article， 一个文章是英文的，所以我 copy 了一些，不过主要是给这些不是中国人的同工不但他们可以懂英文，而且有一些概念可能可以帮助他们去了解。因为罪的问题是在我们谈论基督教信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罪最容易造成误解，就是因为罪这个字啊，我们基督教说人人都是罪人，对不对？罪这个字的概念的沟通常常造成困扰。罪原来是这样写的，给你试试，罪是这样写的哈，上面是一个网子，一个 net， 抓到了一个飞，飞是坏人，所以飞就是匪，飞就是匪。以前我们台湾叫你们，你们叫我们都叫匪，飞，哇，匪来匪去的。那么网子抓到匪，这叫做罪人，对不对？表示你这个做坏事啊，那因为抓到了，那没被抓到呢？那很聪明，或运气好。那么坏事又抓到了，叫罪人。那我们在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中国人说，我哪有这么坏，对不对？就算是有，我也被抓到吗？没有啊。所以人人都是罪人什么意思？这个罪的意思在圣经概念不是犯法，因为这个英文这个罪人有点像英文的criminal。我们是说 sinner， 那是 criminal， 我们是犯罪，我们是 have sin， 不是 have crime， 那不一样。但是很 confused， 因为这个字，这个中文这个字是 crime， 罪人是 criminal， sinner 跟 sin 不一样，所以很 confused。 那圣经中的罪是说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你没有达到，所以他说射箭没有射中靶，打歪了，射歪了，没有 miss the target， miss the point，叫做罪，在希腊文原文这个意思。那么他比方说罪人呢，就是说做人的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中国人其实有这种概念嘛，比如你骂人说你不是人，而是说如果是人应该要怎么样，那你不是人，等于骂你嘛。那圣经的意思说我们都是罪人呢，从某种层次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某种程度的不像人，当然这个话很重了。那像人的是什么人呢？像神的人呢、啊？因为你照神的形象照，应该像神呢、啊。不像神的人都是罪人呢、啊。那不就是等于孔子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吗？对不对？那像神的人就是圣贤嘛。 那孔子当时说，我当然做不到。如果用那句话来讲，那孔子说明要下地狱了。不过那只是说以他认为的标准，他可能没有做到。那么所以我说他到底得救不得救，我想留给神去处理。不过至少罪这个字，从中国字的翻译来讲，也许更照希腊文的字义来讲更接近这个过字，所以罪恶过犯这样的解释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不至于产生一个某种的这个一个偏差。那所以这个人性论，我想我只是谈到这里，那再谈下去还可以谈很多很多。不过我是想从这一方面来讲呢，基督教跟中国文化可以很多可以深入一点去想人性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从人性论去仔细深入去思考以后，然后重新调整一下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观点，会不会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一个新的中国文化会有革命性的改变，做法上思想上。所以我刚刚说嘛，你把人性假定为怎么样的话，你在管理学有 X theory Y theory Z theory， 那你在政治系统上，你在各种东西都有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新的中国文化应该考虑到人性到底是什么。第二是关于宇宙论，所谓宇宙论也就是说在人之外所谓的天的问题是什么，所谓的超越是什么。那当然这边我说过还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内在超越，一个叫外在超越，还有自己拯救他的拯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上哈，对这些事情呢，我们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观念。那么也许我用另外一张投影片谈一下，我再回头来谈这个东西。基督教这个宗教跟中国传统宗教，中国传统宗教我是广义的，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都在内，因为基本上有相当共通的特质，所以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三教合一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基本上都有共同的特质。中国式的宗教基本上的共通的是什么呢？叫做自立教，自己救自己的。那么基督教是他立教，是 the others， 这个神 other 来救我，这个 other， 所以有一个外力拯救，这个是自力拯救。这中国教譬如说儒家自己修炼，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佛教呢，人人可以成佛，只要你恢复本性；道家呢，人人可以成仙，对，人人有可能。基督教是不能说人人可以做基督，那喂，你不可能会变成基督啊，基督就是基督，你永远不是基督，但基督可以救你。就这个就是基本的观念上的不同了。那么基督教强调外在的超越 transcendence， 意思就是说是外在的力量帮助你超越，帮助你超越。中国式的宗教都强调内在超越，都是往里面挖的，往里面看的啊，我怎么找到我里面的我，哦，我就可以 transcendence， 我就成佛了，我就成圣了，我就成仙了，然后所以拼命一头一直往里面钻。那基督教呢相反一直往上面看，所以仰望主，对不对？所以基督教的典型的姿态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佛教呢你去看，所以你知道佛教有一句话嘛，叫做观心嘛。所以你知道佛教打坐是怎么打坐呢？除了这个手它有一个特别手势以外，它也是眼观鼻，鼻观心，所以他眼睛是这样看的，他不眼睛是往前看的啊。当然大部分眼睛你说有时候半开不开，其实你看佛像啊，佛祖的那个像啊，他眼睛都是半眯不眯的，他没有这样全部闭起来，他是这样，他其实就眼睛看下面，他眼睛几乎快盖起来，他还开一点点看鼻子，鼻子看心的意思就这样子嘛。因为眼观鼻，鼻观心的意思就是眼睛要看心嘛，然后从里面去找我嘛，就基督佛教的仪式，那个姿态就是这样子。那基督教呢？呵呵，看天，你知道，所以这就是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的那个象征的那个动作不同。那么基督教好像强调自我否定，中国式的宗教强调自我肯定。中国式的宗教不管说儒家的佛教都是这样，都是肯定自我是好的。所以呢，佛不在外面，佛在我里面，我就是佛。这个之类，那儒家呢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观念， 对不对？只要你自己修炼，你就可以了，不必靠别人救你了啊！你自己有本事的啊，你自己可以了解的啊，都不必靠别人什么的。那所以佛教禅宗的佛教，禅宗的这个佛教，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有一个禅宗大师，他有个徒弟啊，就打坐，打坐完了以后报告师父：“哎呀，师父师父，太好了！如果当时看到佛祖现身了、啊，我一刀就劈过去把他斩了。”那小徒弟一听啊，佛祖现身，你把佛祖斩了？老师不跟他讲话了。这成为佛教的公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懂了，你就成佛了；你不懂了，所以你不开窍。那当小徒弟也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最后终于他也想通了，他也成为一代的祖师爷。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意思就是说，因为成佛是靠自己嘛，就算是佛祖现身要来见我，那我不就是靠他，不就外力了吗？所以管他是魔鬼来佛祖来，我通通把他斩了，我都不要。如果你搞通这一点，你就成佛了，就是绝对的自我肯定，绝对的内在超越。那基督教呢，不是肯定自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要舍己背十字架，那舍己的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 那就否定自我啊，对不对？寻求神的旨意啊。那我呢，我脑袋可以想啊，那就说那不能想了。所以以前做基督徒以前呢，哎呀，很有决定的。我明天要干嘛？我明年毕业以后，我准备做什么？都这样。现在主以后呢？请问弟兄啊，明年做什么呢？不知道啊，看主怎么带了。哎呀，基督徒以前什么都知道，现在主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呀，站着谁不知道了？看谁？哎呀。刚才喜欢打发谁是打发谁吗？如果不给嘛，不闪光，那我也就只好这么样子了。那你看，基督徒就是自我否定，对吧 ？Deny yourself, deny your will, deny your wisdom, deny your。还有基督教是强调这个。当然，等一下我会说明这一点其实有点误解。然后，当然很明显的，基督教是神本主义，中国式的宗教都是人本主义的，人做中心点，对不对？所以儒家也是人为中心，连这个伦理道德都是。所以孟子骂谁呢？骂那个墨子。墨子兼爱天下，孟子就骂他说：“兼爱天下就是普世普爱，也不爱做亲人的人是什么呢？德之贼。”他说什么？怎么可以普什么人都爱？爱当中先爱父母，天经地义的。然后呢，儿女，然后太太。你知道，在儒家观念来讲，太太是排后面的。因为父母是比较大，你看父母和儿女最后才分一点点小饼才给太太，然后杜甫还爱一点，然后呢邻居，然后很远很远的人，好远啊，对不对？那你兼爱天下都一样爱，孟子说不可以，这叫人本中心，对，画圈圈嘛，对，从家庭家族，然后这个，所以中国人有时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不对？听起来很好听啊。我有时候跟韩国朋友说，哎，我们都是兄弟之邦。那韩国朋友劈头一句话说，兄弟，每次都是你当老哥，我当老弟。韩国朋友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哥你做弟呢？那如果你跟中国人跟韩国人，如果说中国人要做老弟，韩国人做老大，中国人干不干？绝对不干的。所以兄弟之邦，我永远是兄的，你永远是弟的。哎，这个没什么道理啊。对，所以你讲人本。那么你说佛教思想是不是人本？也是啊，因为佛就是我，我就是佛，那还是人做中心吗？你要说有一位外在的神，佛教不接受这个啊，不接受这个，道家也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是人本，那么基督教是神本。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因此就谈到一些宇宙论的不同了。那么我谈到几个，特别是这两三个概念哈，一个是关于自力拯救跟他力拯救。那么当然基督教强调的是外力的拯救，并不否定自己立志啊，自己在某些方面能够发挥的功能，但是他强调的就是说，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必须借着外力，必须借着外力。那其实这个概念，你要说佛教来讲，佛教基本上是属于自力教。但是如果你了解佛教，你就发现佛教各大宗派啊，这个观念差别很大的。 佛教有一个净土宗 Pure Land 净土，净土宗呢是佛教里面的他利派，净土宗就相信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那么修炼够好的人可以到西方净土。那么你怎么去西方净土呢？他们相信是不是行善积功德，是要靠什么呢？要常念阿弥陀佛。台湾的电灯组啊，十个有九个他们都贴一张，就佛教花好多钱去贴那个常念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个佛的名字，阿弥塔，阿弥塔的印度文就是无限量的 unlimited， 阿弥塔，阿弥陀布达。那阿弥陀布达呢，就是说无限量的恩典，无限量的功德跟无限量的光明，所以阿弥陀佛的佛像后面就是光，像太阳光一样的。那他有无数的功德，所以可以普度众生，可以救人。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他没有念珠，念一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给你一个功德，对，他的概念是这样，念一次只给一个，跟他开支票一样，阿弥陀佛给你一本 checkbook 支票簿，随便你写。但是你说我写一万不行，票面额都写好，一万一张一块钱，但你可以一张开一张开，所以念一次一个，念一次一个，所以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够多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够多要等一等。那西方世界又分九等级，三品三升，最高叫上品上升，它有上品品格的品，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然后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最低等的就是下品下升，第九级。下品下升什么人呢？不是有一句话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就是下品下升。你刚才杀了人哦，放下，哎呀，不要杀人，成佛了，哪那么便宜啊？哎，净土宗说，是啊，可以到西方世界，不要到第 nine class， 最低级。那么这九级干嘛呢？是不同的学校，好吧，幼稚班跟高级班，最高的上品上升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亲自讲经，高等讲师，你是高级班学生。那下品下升是什么呢？下品下升呢，就是佛祖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的小助教，那个讲课。啊，跟你讲课，那看看你开不开窍啊？那么他形容有一种人，那佛祖他做一个座子，下面有个莲花啊 ，lotus 那莲花，那莲花呢里面就关了这一大堆这些不开窍的，但上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需要有待教诲的。那么我说下品下圣的那些人呢，他莲花开的时候就是开课，然后就小助教就开始讲课啊，讲佛经。那有些人就懂啊，有些人不懂，懂的人升一级，下品中升，就稍微好一点的讲师啊，一直升升升到九级。最糟糕的就是开了讲了半天还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回到原处，砰，关起来，万劫不复。一劫十三亿要两千万年，十三亿两千万年莲花开一次，再开听一次课，你还不懂，关起来。那万劫，你看十三亿几千万年再乘以一万次，你这人没救了，你知道死不悔改的。他给你开了课，虽然小助教讲，你也是讲啊，你不懂，那万劫不复，这人就没救。那这个佛教典故是这样来的，所以到那边不是得救，只是说有机会听课，得救还要在之后了。那在佛教里面，因为就要念阿弥陀佛，你才能到西方净土，你自己做没有用，所以这是他利教。所以呢，佛教也不是完全不了解，是说你靠自己的修炼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基督教是强调你自己不能救自己的，的确是个根本的不同。这一点是让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很深刻的强调内在超越可自己拯救。可是我们要从我们的人生体验去仔细再反省反省，外力拯救真的不可能吗？真的不需要吗？你中国人的根深蒂固概念当然是一口气的排斥的，不过基督教很强调这个，我们必须再一次的思想人生的经验，我们自己扪心自问，自力拯救的可能性多大？你放眼看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多少是自力拯救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该不该，可不可能？内在超越、外在超越也是一样，内在超越也是跟这个类似，就是说自己能够自己发掘自己的错误等等。外在超越是强调外在的神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指点、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帮助、这样的引导。 那当然有一点我要稍微有两个问题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是回到很早之前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的问题是说佛教对于这个人类的苦难然后要脱离跟基督教的是不是有点类似啊？基督教是不是也会脱离，有些类似没有错，基督教有时候也会强调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世界所牵引等等，但是是不是等于佛教好像就是要断啊？但是事实上在这里严格说起来，基督教的概念不是完完全全那种，比如说有几点基本的差别。第一个，佛教讲究慈悲，可是佛教不讲究爱，佛教是否定一切的爱，亲情的爱对佛教看来是坏的，不是好的，友情的爱不好的，夫妻之爱不好，所以夫妻的爱叫做孽缘。比如我们夫妻相爱是前世造孽，我们谈的爱为什么，因为他是说你的爱越深分离就越痛苦，所以有那种不急不离，我觉得不连锅最好，可是爱之深糟了，孽前世造孽，我这次要赔你了，到了我赔清了以后，下一次我就可以潇潇洒洒谁也不爱。所以对他们来讲，亲情之爱都是坏的，因为亲情也是这样啊，父母割舍不掉你的儿女啊，哎呀，割舍不掉你的老母亲，那老母亲生病总会死啊，你怎么办，痛苦吗，对不对？所以呢，亲情之爱是坏的，不是好的，夫妻之爱坏的，儿女之爱坏的，这没有一个好的。可是基督教相反，爱是好的，而且一直在强调是要爱，所以这个就典型的不同了。那么如果说爱会造成占有，占有会造成痛苦，那佛教的解释是这样下来的，基督教却认为鼓励爱，强调爱，那么对于爱会产生占有，占有会不会造成痛苦等等，那基督教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所以基督教是解释说，最高的爱当然是对神的爱，你先透过神先爱人，我们才能够反映出神的爱，所以我们是反射型的，反映型神的爱。那透过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应该用神爱我们的爱去爱所有的人，夫妻儿女对父母都应该有爱，是反映，那对所有的人也应该反映，所以我们是认为爱的根源从神来，我们应该反映出神的本色，神特色的爱。那么这种爱会不会造成占有，那因为神是一种舍己的爱，所以我们的爱不会变成舍己，不会占有。那么佛教认为是只要爱必定占有，这在它理论上假设是这样，只要有爱，任何的爱都会造成占有执着。而基督教却认为有的爱会，可是神圣的爱不会，神的爱不是执着，不是占有，相反是给予。所以如果我用神给我的爱去爱人，我就不会占有，但我用人间的爱去爱，那真会占有。所以我们是认为爱有两种，有好有坏，坏的我们叫做欲望。所以基督教是强调要禁绝排斥去除私欲，但并没有说去除到一个地步连所有的爱都要去掉，但佛教几乎走到那个极端，所以要割亲，那全部要割掉，因为他认为所有对你产生爱的东西都是坏的。但基督教认为爱有好的跟不好的，有不同的来源，从神来的是好的，而且应该用这样爱去爱人，那不好的是欲望，那是应该拒绝，所以我们是有这样一个二分法，所以这个会有点不同。那么另外一个我稍微解释，就是自我否定跟自我肯定。那这个来讲呢，我是认为说也是需要去理解，因为基督教有时候会用一种我们叫做 paradox， 是一种是非实事，是反是正，然后大陆叫做悖论二反的方法来表达。所以圣经上所提到的这种的是一种这样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谈到的是好像自我否定，可是自我否定却是导致最后的真正自我肯定的一个起点，就是说先否定才能肯定，所以一直在这里先否定，就是说先承认自己常常是无知的，常常所知道是有限的，承认自己常常是软弱的，所以我会寻求外在的超越，外在的帮助，外在的智慧，所以比较 humble 谦卑。那从这一个重新认识自我以后，才可以肯定自我。所以基督教是认为说，你不能一开始就肯定自我，你一开始就肯定的话，那就等于说坏了就变好了。有夫妻吵架的话呢， 我没怎么样，都是你啊，你看看你啊，所以一开头从自我肯定的话，怎么谈谈不下去？是耶稣所说的，你只看见别人眼中的梁木，那个大木头，不是，看见有人眼中的刺，没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就在这里，自我肯定嘛。所以太过于强调自我肯定的结果，你肯定的可能不是好的，是坏的。相反的，你自我否定以后，你先自我省察、自我反省、谦卑、有忏悔，从这个再去看的时候，你不会变成一个自卑的人，不会变成一个我说坏透了，我没用，我坏蛋了，我没用啊，不会变成这样子的。相对的，你能够有一种某种程度的自我检查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比较客观的看自己，你也会比较客观的看问题，然后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基督教所强调是先从自我否定开始，舍己开始，然后再去看人看事情，然后才能解决。那你一开头就过度的相信说，哦，我可以这样子，我一定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我一定可以怎么样，这反而误了事情就完全就走了相反的方向。所以这点是基督教的看法的不同，并不是说自我否定是彻底的否定人的价值，不是彻底否定人的尊严，不是彻底否定人的一切的本能。那因为神造人，你的智慧神给你的，你的理性神给你的，都把它否定掉，不是我否定上帝一样吗？不可能这样否定。但我必须承认，也是等于某种程度的否定，说我是自给自足的，我都知道这类的观念，我要先否定这个，然后从这一点开始，才能够健康的走到这个自我的新的这个肯定。那么，我想这是第二堂我所要讲的，我已经超过一点时间，那么可能你们填一下这个回应表以后，我们就你把表留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吃中饭。